因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这里来，带着心灵诚实，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明媚的阳光，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今天被你所召聚，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追随你，我们来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更求你圣灵降临在这里，我们看到你大能的手掌管人类的历史，你也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海德堡华人教会，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是你的双手牵拉我们，主就求你继续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不仅仅为华人社会做盐做光，我们更要在这里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被你触摸，每个人成为你传福音的精兵，成为你彰显你荣耀的我们这样一个活出生命的这样一个基督徒。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环境啊。所以你对今天你所处的环境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会觉得很满意吗？你觉得恐惧呢，还是很平安？或者你是靠自己苦苦的挣扎，还是学习交托给耶稣基督呢？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或者我们不仅仅是每天只是工作、学习、家庭生活，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思考，也许我们不常常有一个正面的回答啊。我们从不远的未来啊，不远的之前，我们看到说啊，911，对不对？前两天刚刚是17年纪念。自从恐怖分子在纽约炸毁双子楼以后，到他后来进攻啊阿富汗啊伊拉克，然后叙利亚的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看到很多的难民涌向德国啊。那我们也看到啊，上几个州在开密斯有难民跟啊当地的德国人的一个冲突啊。那最近有一段时间，我们又都知道中美贸易战。那土耳其扣留了一位美国牧师，后来导致美国人加强制裁，所以啊，不仅仅是土耳其了，其实啊，阿根廷、巴西很多的国家货币贬值啊。你看到这个外在的环境的话，你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啊，有些想法。中美贸易战，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解读，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啊，在国内啊，教会被拆十字架。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啊，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教会的财产啊被啊封存啊等等。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会产生疑惑：上帝，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国际关系当中，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面对这些矛盾的冲突呢？啊，我们今天学到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哈巴谷是一个先知，哈巴谷在这里就用一个其他的先知所不同的形式，为人类最古老的一个问题，也来这里大声的疾呼，寻求答案。所以哈巴谷在这里呢，啊，我们看下一页，哈巴谷在这里问到了，啊，就我们第一段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讲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就像我们自己常常问的，主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出手？你为什么不帮忙？你为什么不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呢？啊，大家知道，在哈巴谷之前，啊，圣经里也记载了有一个人。他也跟上帝大胆的质疑，他的名字叫约伯啊。他关心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公道，但是哈巴谷在这里呢，他关心的提出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公理，也就是说以色列民族和北部的那些外患啊，和这个亚述啊等等这些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呢？啊，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来保护我们呢？啊，所以哈巴谷他 啊，我们看这第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从啊这个神那里呢，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是万有的管制者啊。在第一段里面，他讲到神是一个永远公义的神，他会在自己所定的时间里面，依靠他自己的方法去惩罚恶人。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的，对不对？我们纵观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我们都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那但是呢，啊，哈巴谷又提，同时呢，他也提出第二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说，一人因信得生，凡相信神而依靠神的人，遇到任何事情，你不要害怕。虽然你有恐惧，虽然你有困惑，但是你因信称义，你靠着神，你就一定能够得到神完全的保障啊！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其实就是分这个两个层面来讲的。那巴比伦呢，那个那时候呢越来越兴盛，亚述越来越兴盛，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啊外患啊。那哈巴谷呢，他目睹了犹大国在主前605年被巴比伦帝国所败啊。巴比伦、亚述他们当时呢啊鼎盛一时，就把亚述灭掉了啊。先是亚述，然后巴比伦，然后最后再是波斯嘛，对吧？这三个啊王朝一个接一个的啊。所以灭了王，灭了亚述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进攻，继续进攻啊这个以色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就发出这样的呼喊，说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的民族要被北部的外族人灭掉呢啊。所以哈巴谷他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提出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说主啊，上帝啊，你为何静默不语？同时呢，他自己也预言了巴比伦将来也要灭亡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常常就会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看圣经的经文在这里面啊，第一个就是在第一章第5到第11节啊。那在这边呢啊，哈巴谷呢他提出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犹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到底上帝怎么样办法来惩罚我们、提醒我们、管教我们才是最好的呢啊。所以他在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题，那你上帝现在让我们处于一个民族危机，我们国家要灭亡了，你难道就是派巴比伦来管教我们、来惩罚我们，让我们啊受苦受难吗？啊，这是他是提出这个问题来啊。面临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沉默不语呢？他非常困惑，非常震惊啊。我想我们如果没有太深的感触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说，就像30年代的啊德国的基督徒，他们那时候就会问，难道你是让希特勒啊上台以后，你让希特勒来管教我们基督徒吗？或者像100年以前啊，难道上帝你静默不语，你允许啊义和团来屠杀几百个、上千个宣教士，然后你屠杀了几万个中国的基督徒，难道你是用这种方法来管教我们吗？啊，他在这里呢啊。哈巴谷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以后，他向我们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呢？是因为我们人自己不认识自己。我常常用我们的有限的头脑去思考、去分析、去推论啊，去写微信啊，然后发表自己的高见啊。我们人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在罪的困惑当中，所以我们是无法测度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在平安顺境当中的人，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常常忽略听上帝的话，我们常常不看上帝行奇妙的事，我们也不在乎上帝通过先知和各种方法告诉我们的真理。真的，我们常常是视而不见，我们看是看了，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我们听而不闻，我们听是听到了，但是没有进到心里面去。所以我们常常对于突发事件 今天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总是想，哎呀，情况其实没有那么糟。我们总是不相信，上帝，难道你真的会这样来管教我们，甚至于来惩罚我们，置我们于水火之中吗？我们总是心存侥幸。其实我们越渴慕追求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越是神，才能越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越认识自己啊！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测度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对于慕道友来讲，我们要继续的那个渴慕真理，我们尽早的信而受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灵修，不断的委身教会，我们才会越来越认识耶稣，我们也才会越来越认识自己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这位弟兄啊，你结婚多少年了？他说我结婚3年然后呢，我慢慢在磨合阶段我跟你讲说，我说那你还早了我说你大概没满10年，你大概不会承认自己薄情寡义。他说什么意思？你贬低我们吗？不是，我说太太生孩子的时候，你预备起夜吗？给孩子换尿布喂奶吗？他说那个我不行那个我明天我还要上班，那是太太的事那我会说，弟兄请你非常的警醒不要上色情网站不要见到女孩子动心他说我没有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比较私人的跟弟兄的一些交往嘛，我们弟兄团体里面。他说，但是我跟他说，其实你没有完全认识自己但愿你能够很继续的跟随主，常常对付自己心中的属灵黑暗的地方所以你能够慢慢的会成长起来耶稣被捕以前，他对门徒这个彼得他就说，鸡叫3遍以后怎么样？你一定不认我。就像现在说某某弟兄，你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够及早归向神你通常彼得就会他不服气的我们也会不服气的。彼得会说不可能的别人不跟你，我是肯定要跟你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对不对那彼得不服气是绝无可能，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是不认识自己的，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我们觉得自己还可以，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所以他心里面呢，彼得他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致命的自负我们常常也会有我们觉得比别人多奉献一点，或者多委身一点，多花点时间，我们常常就没有更高的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被自己所得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反而拦阻我们常常会对自己身怀的利器割伤。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批判的武器没有想到我们最后成了一个被武器的批判那可见呢，就是说人只能在一个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来认识自己，我们才能慢慢的更认识神那在这边我是想说，没有经过试验的善良不是善良，没有经过试验的爱情，试验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所以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处境，其实哈巴谷非常了解那我们今天到底是说要远交近攻，还是近交远攻？我们怎么样来摆脱民族即将沉沦灭亡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怎么样摆脱这个困境呢所以这是因为要哈巴谷说，你们要重新归回神，你们重新要将隐藏的罪，在种种的现实试探下，在种种的外在的环境的压力下面，重新要归向神，重新要归回耶和华真神所以在这边呢其实上帝是通过一个外在的一个恶劣的环境，让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圣灵的催逼，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候呢，重新归回神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苦心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环境舒适了，你觉得他们会更爱神吗？应该是这样，照理对不对？不是所以他们开始渐渐的远离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常常会 很疑惑啊，我们常常会不明白说啊，怎么会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或者一个良好的结果却带出来一个非常糟的一个倾向啊。人在顺利的时候能够归向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而在这里讲说，人不能在一个人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那我自己在想到就说，其实这就是涉及到一个一个上帝的一个圣灵的感召啊。我自己在其实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啊，那但是我跟你们一样也年轻过啊。那我们在我在30来岁的时候到德国来留学啊，那个时候就是说想说念书回去报效祖国啊，然后呢在这边呢也赚一点马克回去可以买八大件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因为来到德国以后呢大家也知道这里就没有只生一胎的规定，对不对？甚至于鼓励你生二胎，他们从来鼓励你生三胎也好，生养众多啊，治理这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中国结婚嘛，有一个女儿。后来到这边呢，那好吧，我们说既然有这个机会啊，也鼓励生孩子，还可以有 kindergarten 啊，不是 kindergarten， 是 Erziehungsstätte 呢，还有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就要第二胎，感谢主就听了我们的祷告。那第二胎生出来以后呢？我们心里面那个时候就说，我们要把孩子带到教会去啊，从小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啊，让他们能够受管教，能够健康的成长啊。虽然我们那时候不是基督徒，我们在国内也有参加过查经班，那在这边来以后呢，我们也自己主动就去教会啊。所以带着这样的愿望啊，我们就去教会啊。那时候也是去的那是在特里亚念书嘛，那时候去的也是一个信义中的教会，我就想差不多和这个外在的环境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大家想说，主动跟教会来要求要受洗的人多不多啊？不太多啊，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多啊。但是那个德国教会的牧师很严格，他说不行啊，你们这个想法很好，但我不会同意你们的要求。只给一个小 baby， 我儿子生出来几天啊，就只给一个小 baby， 还有我女儿8岁，你们就给两个孩子受洗，那不行。为什么呢？他说你们没有明白啊，到底信仰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我要给你们上课啊，然后呢让你们明白受洗的意义，不仅仅是做好人，不仅仅是这个孩子健康成长啊。我们我们自己想，我们哪里会测度上帝的作为呢？我们不明白嘛啊。然后那好吧，其实那时候我们德语也不太够嘛啊，那一般的德语是可以讲，你要讲圣经，对不对？你要讲那个神学一些基本的基要真理，就听德文不太懂啊。所以那个时候讲跟你讲，我们上课啊，一个礼拜去两次讲一讲，他们单独给我上课啊。讲的时候呢，我总是呀呀，好像听懂的样子啊，其实似懂非懂，但大概的意思知道，说耶稣为我们死啊，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要改变人生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啊，是我们最大的一份。但是这个我们知道。好，最后上了两个月课以后，我们说我们要给孩子受洗了。他说不行啊，你们上课白上的啊，你们也要受洗。这对我们来说很大的冲击啊。我们只是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成长，我们不需要啊。我说我们已经被洗脑，已经完全是一个无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不相信有神，我们已经举起那个红宝书，已经叫了无数次的万寿无疆了啊。那后来他就说，那不行，他说孩子啊，如果他们受洗，你们没有属灵的栽培跟进啊，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说你们要全家受洗啊，你们也上过课了，你们也认同这个基要真理。其实我们不太明白，但是圣灵的感召给我们说，好吧，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来差遣来的，拯救我们，道成肉身啊，为我们，只要相信他啊，我们只要是认罪悔改，相信他，我们就得救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大概4个月的时间啊。不过当然之前几年我也看了很多的外国的外国小说嘛，我是学文学的，所以我也非常认同，在国内也有去查经班，所以我也有读过圣经，我是非常认同。我这是所以最后就是圣灵的感召，因为孩子的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全家人就受洗。那感谢主，一转眼就27年，上帝帮我们一路一路的带领啊，所以我心里面非常感恩。我说到想到说，哈巴谷当时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你们活在最终， 你们要回转神，你们不要自以为意，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改善了，你们要兼并土地，你们要生活过得好，然后自己啊欺压啊那些王，很多那个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王，他们也是压榨百姓啊，他们也是啊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拜偶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啊，我就在想到说，其实啊，上帝的心意是非常美的。可是我们人呢，常常不明白上帝的心意。那有些人他也会说了，说，哎，我很清廉啊，他说我从来没做过坏事，我何必要受洗呢？我不需要上帝耶稣基督啊，我不需要啊。那所以在这边啊，我就想到呢，就说其实，以前有讲过这句话嘛，说，哎，那些官员排在那里。135报到枪毙的话呢，啊，肯定是没问题啊，每个人枪毙的啊，那可能是有打击过大的啊，有错杀的，135肯定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我就想到一首诗，我在这边呢，我这里白居易一首诗，啊，他说啊，吃鱼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猛谦恭未忏时，像是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啊。那我想到因为什么呢，说到这段的话，我就因为我前几天大家可能也看到说啊，马云要退休了啊，他声称要退休，明年一年他还要啊，还看看这一年里面看一看，说不定一年以后又改变主意。但是他为什么会退休，又有不同的解读，对不对啊？我在教会里我就不会说什么样的解读，你自己有自己的解读就好。但是是怕啊这个羊被养肥了要被宰呢，还是他真心实意要去开创一个教育事业呢？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上帝其实知道。啊，那其实一个人啊，他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你如果不是跟随耶稣基督，你不是要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上帝的话，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一直是啊走在像盲人摸象一样的，我们一直是走在一个黑暗当中。啊，即使我们现在啊吃各种各样的营养品，每天健身，即使我们活到100岁，其实我们就会遇到更多的试探。也许我们是离神更远啊！真的是，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万寿无疆的人，他一定是在我们当中最坏的一个人，最糟的一个人啊！我现在退休了，我常常在想说，我怎样才能保持我的软节？我继续能够活在神的心里面，不要受物质，不要受眼目的情欲的这样的诱惑啊，很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当然你一个不小心，你是很容易被别人栽赃的，你是被别人陷害的。但是如果啊，我们讲说，如果圣灵充满，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可以避免、可以躲开许许多多的诱惑的啊。那众人要打死那个犯奸淫的女人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的？对不对？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定罪的？你没有犯罪的啊！你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死他。”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都沉默了，他们心里面都有触动了，都想到自己的真实的状况，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个出去了。我跟你讲，老的那个邪念最多，老的最坏啊！但是，如果有耶稣基督，有圣灵光照，他可以回转神，上帝一样接纳他啊。那这里面呢啊，在第6、第11节里面呢，就描写了这个巴比伦的残忍暴躁。巴比伦很厉害的，他们战斗力很强的啊，所以他们掳掠百姓，他们讥笑其他的君王，他们巴比伦以为自己就是无往不胜的神，你们耶和华神算什么？给我打得稀里哗啦没有用啊，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啊，当他在某方面有所突破，经济实力强大，国家版图大，或者军事力量超强的时候，你知道吗？啊，败坏在骄傲以先啊，他会高傲，他会自行不义啊，然后他就会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所以巴比伦是这样，希特勒也是这样啊。那今天我们讲的说，神通过这些恶人来管教悖逆的以色列人，包括管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包括我自己，我们怎么来明白，我们怎么样来测度上帝的作为呢？是要我们谦卑下来，是要我们悔改认罪，重新归向神， 不然这个民族的苦就白吃了，不然你受的罪就白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刚才啊，我们领事的江瑞姐妹，我心里非常感动啊。她说我们用这段经文42:42说，我们要切慕真神，我们要仰望耶稣，就像小鹿切慕溪水一样。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每天跟他祷告，每天亲近神，每天悔改认罪，包括我们的同工，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也对外在对我们的逼迫或者对我们的一些考验，我们认为是上帝来管教我们，那我们就越来越接近上帝，我们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不会把这个作为我倒霉，作为我埋怨神的一个借口，而是我们真正的明白上帝的作为。啊，这是我第一部分呢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部分呢是讲到说，有这样的逼迫来了，甚至于恶人做这个坏人横行霸道，那我们难道白白受苦了吗？我们怎么办呢？啊，就第二部分就是在第二章的1-5节。啊，那唯义人因信得生终必得救。啊，这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允许发生的事情，允许那些很逼我们不公义的很邪恶的人来让我们受苦，那我们难道就坐以待毙吗？不是，我们在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要继续信靠上帝。啊，那样的话呢，我们的品格被提升，我们的意志被磨练，我们会经受这样的考验，然后我们得以存活。那神就告诉哈巴谷，他说巴比伦人趾高气扬，心术不正，他们被神作为工具来惩罚犹太人。啊，他们只是一个工具，只是在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他们作为一个工具来逼迫我们基督徒，来惩罚当时的犹太人。但是这些不合神心意、背逆神的这些人，他们早晚要受到刑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不然我们就没有信心。我们信心哪里来？我们都死光了，我们都一口气都没有存活了，我们怎么？我们还跟神吗？啊，所以以色列人在遭受的劫难中，因为对神不变的信靠而得生。所以这个我们在新约里面，罗马书里面，我们常常会讲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其实在旧约里面最早的因信得生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因信得生，当时在这个哈巴谷这里面他讲的因信得生啊，这四个字是原文嘛。因信得生是指比较侧重指这个我们的生存。啊，我们信靠耶和华的话呢，我们的民族可能会遭难啊，当时真的是遭难了，对不对？被掳了嘛。啊，整个民族就名存实亡了，他们的国都灭掉了，一直直到2000年以后，1948年才复国。啊，那国家都灭亡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信靠耶和华，我们民族还得以生存。啊，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在新约里面后来就说，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一个拯救，我们就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啊，那所以在座的我们大多数都已经因信称义，我们都因信啊，信而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那我们在这个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因信得生，阿门。啊，那在这边呢，啊，我们看到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就是大卫之后许许多的君王啊，其实大多数都是啊不好的君王啊。那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崇拜偶像，可是他们还假借上帝的名义，他们还要替天行道，其实他们是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啊，他们自己积累很多的财富，大兴土木，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国里面他的阶级矛盾也非常尖锐啊。上帝从来是让我们在主内是弟兄姐妹，社会有不同的分工啊，但是那些越是背离上帝的，越是在位置高的人，他们往往就越来越作威作福，那他们后来受到的惩罚也非常大啊。那在这边呢，我就想起啊，在前几年我看过一个东德的电影啊，叫《窃听风暴》，你们有看过吗？啊，《窃听风暴》的那个原文就是说，其他人的生活 ，Z Leben der anderen， 这个电影啊，我不知道，就是这是英文啊，在这里写的，就是 The Life of Another， 就是这个电影大家没看过吧？啊，或者有机会，如果你今天回去可以看一看。 啊，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里面呢，作者是带着一个伦理上的想象力，他让里面有一个秘密警察啊，讲东德的事情 ，Stasi 我们知道对不对？东德的 Stasi 的秘密警察，他呢就有一个叫 Whistler 在监听的过程当中呢，啊，他接触到人性温暖的一面。弟兄姐妹，你感受到过人性的温暖吗？有吗？还是只是仅仅从儿女这里得到，父母这里得到，还是从你的家里的配偶当中你有得到过吗？从弟兄姐妹这里得到过吗？主里的爱，温暖的人性，温暖的一面，圣灵的感召啊，有吗？啊，应该是有啊。如果没有的话，也许你要付出爱，那你也会得到来自上帝的这个爱的啊。那他在监听的时候，一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呢，他主动出击，他要去监听一个作家啊，一个作家呢和一个女演员呢，就是他们同居的啊，他去监听啊。那在整个监听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原来这个作家叫德瑞曼啊，德瑞曼呢他是很活跃的，他有很多的思想啊，他写了作品很多。那德瑞曼呢，他有一个朋友叫一个导演，他呢是不堪重压，他就自杀了。所以他就写了一篇关于东德知识分子自杀的文章啊，写了这文章以后呢，他就发表在啊这个西德的《明镜周刊》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Spiegel 对吧？《明镜周刊》啊，然后呢，他就被得到了一部小小的袖珍的打字机啊，在那个时代啊，60年代的时候啊，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很珍贵的一个啊，做他的工具嘛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他一举一动24小时都监听啊，所以他们那个监听的人在他楼上。有那个监听设备，可是呢，这个监听者威斯勒呢，就是他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他的诗，又看到他们啊两个同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的生活的交谈啊，然后他们的放的音乐的曲子，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啊作为一个逼迫他们这些人的工具啊，有自己的这个罪恶的一面啊，他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越来越觉得自己良心上受到谴责，然后呢，他开始掩护这个作家，躲过各种搜查的迫害啊，这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这里举这个例子，就是讲他说一人因信得生，就是我是想说，很多人他曾经作为逼迫的工具，但是受逼迫的人如果信靠啊，如果良心发现，如果他这个灵魂如果苏醒的话，他可以做出完全上帝成就的那个事情，我们人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他被监听的人结果去保护那个被监听的人啊。那1989年啊，1991年那个柏林墙倒了以后呢，这个作家被监听的作家，他就去问以前的那个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他说：“我身边的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怎么都被带走了啊，都被监听了啊，我怎么没事儿呢？”他觉得很奇怪啊。然后那个部长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有事儿啊？你的全部的言行一举一动，包括私生活，我们都知道一清二楚啊！你回家你去看看，你把你墙壁打开看看。”他回家回到家里一发现，哇，那个插座，那个房间那个电线啊，那时候没现在水平高嘛，现在那个监听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麦克风里或者放在哪里，对不对？那个时候啊，他回去把这电线都拉出来，然后呢他又到那个档案局，他又去看，才发现那个监听者里面把他每天就想写日记，每天都给他把他的事情写下来，只不过啊，他的几件重要的事情呢，他完全美化，完全篡改的事实啊，说你明明写投稿了，写信了啊，写到西德去发表了，结果他只能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啊，是这个赞颂赞美那个东德制度的等等，他全部给他们掩护起来了啊。那我在这边说啊，就有一些问题嘛，我看这个电影啊，然后你说上帝是不是就是通过一些外在的环境，通过一些政治的逼迫来管教远离他的子民？啊，我始终也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中国几次啊基督教到中国去啊，包括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常常在想，是不是我们环境，我们属灵环境太优越了，我们这里生活是太舒适了，我们反而疲倦了啊，我们反而懈怠了啊。那在这里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窃听会改变一个秘密警察的道德选择呢？因为我们每次如果看到一个打劫案，我们看到一个那个偷税漏税的案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假疫苗的案件的事情啊，我们常常会说，如果是我， 我会怎样做出一个选择，对不对？因为反正听人家的事情啊，我们指指点点很容易。你假如说如果我处在这个环境里，我会怎么样呢？做一个道德选择，我做个基督徒，我怎样活出上帝的心意呢？啊，这里面就是啊，我就想到说，其实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高于一切的律法，高于一切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啊，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只是为了我孩子能够成长。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夫妻关系很僵，所以我要到教会去寻找幸福啊，让上帝来帮我们解决婚姻危机啊。婚姻好了以后，还拜拜，我教会就暂时就不去了啊。不是，一定有一个更高的上帝的一个意志，上帝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旨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旨意。所以在这边来讲，我可能就很快讲到说，这个秘密警察的他的一个道德的选择，其实就是一个有一个细节的真实。也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人是这样的，人是怕接触的。我们光写微信其实不够的啊，我们写微信只是一封嘛，存的逃生，对不对？或者转一篇文章啊，我有共鸣，也希望你也能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对不对？我们只是这样啊。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参加团契。很重要的是，我们星期天要到教会来，弟兄姐妹见到了，握手了，拥抱了，我们交谈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看到你的神色，我看到你的举动，我看到你的服饰啊，我就知道说，原来我们有灵里面的一个同工的一个意念，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志向，我们一起来啊，把这个教会好好的带起来啊，等等，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生活的细节啊，每日的相处，共同的同工，委身教会，那这个是让我们能够连接起来，我们这个生命体我们会连接起来的。那这个秘密警察他每天在监视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作家不是洪水猛兽啊，没有直接说要暴力推翻这个政权，没有这个意思啊。他越来越发现，其实作家他们的生活当中有痛苦，有羞辱啊，他也包括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啊，我原来好像是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来反对啊，来监听这个可能的潜在的敌人，其实发现越来越说，我这样做好像不太对劲啊。一个细节，一个生活的一个接触，让他慢慢慢慢有领悟啊。那第二个是美善的毁灭，一个人的转变呢，他因为美善的一个理念，他的转变，因为他人心中原有的那种理想标准原则破灭的时候，他会有转变，对不对？我们从小就，我以为我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从小就哎，少先生对我也是班级里的干部啊，然后到今天为止，中央组织部还没来找我啊，共产主义接班人唱了很多年啊，到现在没有来找过我。那这个就是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很多的事情以后，我现在原有的那些理想标准原则我破灭了，我转变了。一个人的转变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这个监听者，他当时监听的这个女演员呢，长得很漂亮啊，长得很漂亮，他就在心中，他就对这个不是说想有什么其他的邪心私欲，没有，他只是对这个女演员觉得啊，那这个人是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蛮好的一个正面的形象。结果想不到呢啊，那个文化部长想非法的占有这个女演员的时候呢，这个女演员她就以她的肉体去奉迎了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啊。这是潜规则一来，那个女演员要演出要什么没办法，文化部长就是有这样的要求，她就不得不就放弃自己的原则啊。然后呢，女演员被捕的时候呢，她啊就是这个监听者，她来审判她的。你觉得那个审判的人是希望这个被捕的这个女演员应该怎么样表现？你如果被抓起来应该什么样的表现啊？你说哦，我只要口供讲出来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我出卖一个跟我同居的那个作家啊，说他有一个袖珍打字机啊，他就真的是这么做了啊。这个监听者一看，我原来的心中的那个偶像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呢、啊？你看他表面长得这么美丽，实际上这个这么卑微的一个人，他完全这个原来的这个理念就完全就破灭掉啊！所以这个女演员她把这个自己的那个男友作家出卖的时候，她说她有一个这个打字机啊，她这个是她里通外国的一个证据啊，她这样出卖了以后，那个监听者怎么样？监听者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女演员就带着其他几个警察呢，就回到家里，在他们家的那个门口的那个下面一个地上就打开，啊，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告密的一个证据拿出来，就一看下面什么也没有，哦，结果他恼羞之怒，他就又沮丧啊，又悔恨啊，然后他就走到大街上，就一头撞死在那个一个大卡车上，啊，一个人间悲剧啊，这个演员，那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那个监听者，他听到他出卖了这个口供以后，这个监听者提前一步到他家，啊，把那个打字机拿走了，转移走了。那这个事情，这个情节太离奇了。但是，这个就是说，在一个美善观念、一个理想标准完全破灭的时候，他让他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大的转变。另外就是一个历史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在历史、正义和灵魂面前，我们常常会把虚伪、荒唐、罪恶都真实的表露。啊，当一个浪潮来的时候，你是支持还是沉默，还是反对？当那个历史审判和裁定，它是高于我们一切人为的秩序和价值的理念。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话，会把你带到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一个高度啊！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也要想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个画像，我一进来就被这个画像看到啊！这是什么画像？耶稣基督，他的云彩会重新来到我们中间，新天新地会构造啊！那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审判啊！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接受审判。我们能经得起这个审判？我们能行吗？能站立得住吗？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提醒，一个审判的观念的话，其实我们就完全不同的人生会活出来，啊，所以今天真正的审美，如果不落入一种偶像崇拜的话，审美一定是位格之间的生命的相交。啊，这句话有点绕口，这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的人生是虚无的。就像刚才领会的这位姐妹，她讲到说，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我们完全不明白上帝的意思，我们也成不了一个义人。但是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是那样的绚丽啊，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大多数都受洗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已经觉知了，或者说你已经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了，我好好的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好好的祷告，早日信而受洗。因为受洗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认定我一生要跟随耶稣基督，受洗是让我们认定我们因信得生，我们因为信靠耶稣，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会完全一个不同的人生。那在这边啊，我想到说，其实一个窃听者，他把自己放在全能全知的地位，他把被窃听者的那些无知呢啊，他认为他们是无知的啊，他们是完全啊，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前提的啊，所以啊，在这边我是想到啊，其实啊，那个东德的文化部长他解释为什么要监听。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说，为什么要有啊？为什么要有对老百姓的监听和告密？啊，难道你的信心就这么不足吗？你就这么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吗？不是的，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以暴制暴，我们是为了防止纳粹的崛起，我们要防止西方对共产政权的颠覆。啊，这是文化部长的回答。所以国家要用秘密警察的力量来惩罚那些对政权离心离德的人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都活在德国，所以我会举这个例子。东德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以后，其实那些为虎作伥的很多的人啊，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包括在边境上开枪打死那些越境者的士兵也被判了几年徒刑。那有人说他执行上级的命令啊，有什么不对呢？啊，那你可以执行上级的命令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的步枪稍微抬高一点点，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最后判决的一个最后的他们的最后的一个律师的一个证词，最后就做出这样正确的判断啊。那其实很多的人也是在上级的感召下啊， 重新做道德选择，重新啊，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啊。所以监听者最后的转变和选择，不仅仅是作者一个伦理上的想象，更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永远临在的一个奇异恩典的实证啊。这个监听者他不是在这里没有还没有忏悔赎罪，还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意义上的救赎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一个义人得生的方法和结果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他把一个良知放在人的心里面，我们的良心还没有泯灭的时候，我们借着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事情，我们可以与上帝相交，永恒也临在于我们当下。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啊，我也知道我们教会下礼拜要受洗啊，我也知道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还在祷告中，还在犹豫当中，可你知道吗？我们以为我们靠自己能做一点什么事情，其实唯有上帝才给你决定生命的一个正确的判断啊！只有他让我们的生命有更新和翻转的可能啊！所以我们的每一秒钟，弟兄姐妹，从现在起，从过去，从到现在，到下个礼拜天，我们的每一秒钟都是向着恩典开放的。我们饥渴的灵魂和心灵，我们是等候着永恒者的浇灌和塑造。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主，我们的受洗，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得到了，我们抓住了，是我们有福。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考啊，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考量啊。可是我跟你讲，生命的每一刻，不在于你如何苦思冥想，不在于你敢不敢听贝多芬，而在于你是不是愿意面向自己的罪啊，愿不愿悔改认罪？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啊？你如果承认是罪人，中国有句话叫什么？知耻近乎勇来，对不对？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就有一个重新改变、重新起飞、重新的一个开始的可能性啊！你如果你不捂住自己的耳朵听到上帝对你说话，那么你就会与圣洁的上帝迎面相聚啊！因为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过一个叫喇合的，对不对？喇合是什么？喇合是一个妓女，对不对？喇合怎么会她突然改变心意，结果来保护耶和华军队的一个探子呢？啊，我在这边想到说，其实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所做的工是奇妙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啊！一个灵魂的苏醒啊，一个往是我们常常是在恩典之中才会有灵魂的苏醒啊。那些网络的封锁啊，监听是拦不住灵魂的自由，拦不住上帝的光照啊！我在这边就想到这些事情，那窃听者的转变，到国家政权的转变，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无法测度的事情，却是上帝预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说是一个因为某一个英明领袖的决策，也不能简单的用什么阴谋论啊、颠覆论啊、和平演变的，都不是这些东西。我认为说都是上帝所预定的事情啊。那东德人被监听、被奴役，值得同情啊，值得伸出援手。但是更深入的思考啊，我常常就想说这句话讲的啊，大家可以思考说，其实啊，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啊。如果不是他们背离上帝姑息养奸，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吗？啊，这话讲得很苛刻，好像说啊，那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有份吗？我跟你讲，都有份的啊。我大命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做红卫兵，没有资格做红卫兵，我也没拿鞭子抽我的老师，可是我当时心里想说，那我也想做红卫兵，我也想抽两下老师，为什么呢？表明我的忠心啊！我没办法像这个四川啊，像广西那边啊，我要吃阶级敌人的肉啊，把他打死了以后，每个人要吃一口肉，吃他的肉。广西就是人吃人的，我没办法做到那点。可是我的心呢， 我的心也是巴不得去做这个坏事啊，啊，所以我心里想的说，这个不是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承担历史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自己做出一个忏悔，我们才能真正说我是一个义人，我才能真正的信靠上帝啊，这个是一步步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归上帝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啊，那啊，人凭着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良心律和上帝的救恩，我们是可以悔改认罪重新回转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是在诗篇33篇第12节里面，请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是有福的，不仅仅是说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都加添给你啊，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而是我们在永生里面，我们生命册上有我们记载，我们在永生里面，我们和神永远的同在啊。那教会啊，我觉得是教会是让我们的在这里跟上帝最直接接近的地方。教会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提高，让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能够更深入、更深沉的这样一个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年的邪恶的巴比伦国会灭亡的，一切抗拒耶和华的国会灭亡的，但是回归上帝的以色列国却是能复兴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都是如此啊。我想举一两个例子啊。我们7月20号，也就是一个多月以前，我在慕尼黑教会有最后一次的离职以前，我在7月底离职的啊。我在那边就7月20号有一次最后的受洗，我们有12个孩子啊受洗啊，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受洗啊。那个弟兄呢，他是念了博士，在这里念继续念博士后啊。那其实他的太太在4年以前啊，我跟师母在我们那边散步的时候呢，就遇见他的妻子啊，跟他讲，请他的教会来啊，他很好，很开放，很光明，这个姐妹，他就来教会了啊。他的教会呢，他就那个把他孩子也带来了啊。那么然后呢，他自己在3年以前这个姐妹就受洗了啊。那弟兄呢，他也不反对，就说好好好，你反正我也很忙啊，你呢也比较有一点时间，你愿意去啊，那也很好很好，那边有很多很友善的中国人，就去啊。那他就去了啊，那后来也来啊受洗了。然后呢，这次呢7月20号呢，就他呢是说我们全家受洗，因为7月22号那天呢正好是他们夫妻俩结婚10周年，也就同一天啊，就觉得这是很好一个日子。然后呢还劝他啊老公，她老公呢说好啊，受洗也一起来受洗，因为那天呢，她想两个孩子也一起受洗，全家受洗啊，一人得救，全家蒙福，而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哈，那很好。那我们因为受洗的话，我们教会是有6次受洗课嘛，就6个礼拜啊，6次受洗课，然后我们有个别的交谈，因为每个人的受洗他都有一些想法，自己的想法，从自己的动机谈起，从自己的一些愿望或者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都会提出来嘛，会跟你交谈啊，然后弟兄姐妹会彼此有一些探讨啊，彼此祷告。那么他最后呢，就1个月以前他说我要受洗，好，然后呢等到1个礼拜以前他说我还是不受洗吧。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有一个很什么都好，基督教我都同意，我只是有一点不太明白，那么耶稣基督怎么又是神又是人呢啊，牧师你怎么讲说耶稣基督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我这点搞不清楚，神怎么会是变成人的样子，那人怎么又是神呢？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有身边有一个明天或者下礼拜要受洗的人，他就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他？你怎么回答他啊？因为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我想我还不够资格去受洗。他很认真啊，一个知识分子那样，他搞生物的真的是很认真啊，整天做实验嘛啊，要有结果出来，数据支持才行，你怎么回答他？那好，我们就去看他，然后呢他又到我们家来啊，来很认真的来谈这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说，其实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奇妙无比的一位神，我们穷极一生的时间才华精力，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但是我们永远不敢说我们完全认识他，对吗？好，那你这个题目，你这个神学上的这个教育上的这个一个重大的命题，我们留待时日，我们越来越明白搞这件事情。但是受洗的前提不是要你搞清这些教义，而是让你接受这个教义。而且呢，受洗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说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啊。罪人是说 我心里面有罪性，但是我不见得我罪行做出来，对不对？我有罪性，并不一定是说我就杀人放火了，我没有罪行，我有原罪，但是我不一定有本罪啊。所以呢，好，你承认自己罪人，你自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那不行，我太有限了啊。那好，靠耶稣基督来拯救你，带领你们全家，好吗？他说对，那好，我就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啊，放一放，不影响我信受洗。哇，然后跟他那个太太一讲以后，他才开心的不得了啊，我们终于可以全家受洗了啊。等到7月21号的时候呢，他又跟我们说，我还是不受洗了，我真的是不配，我真的不配，我真的不，就一天的时间。然后他太太呢跟他有一点点就不开心了啊，他说不是我没有不开心，我作为牧师来讲，我说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你如果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上帝对你有一生有预定有计划，万一你跑不了，跑不了啊！上帝爱你，所以选你啊。那他为什么呢？那太太就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个人反反复复，受洗阶层也写了，大家都知道，已经那个流程上什么都有了啊。然后最后两个人稍微有一点不开心了啊。那我后来跟那个太太说，其实弟兄受洗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牧师的事，也不是你太太的事，是上帝的事，上帝跟他的事。他越是挣扎，越是犹豫彷徨，信主以后也许就越坚定，不是稀里糊涂，不是稀里糊涂的啊！你们受洗了，哎，谁还来受洗？来来来来来，好，我们就受一下洗啊！我跟你讲，那个未见得不是好事，但是也不见得是坏事啊！这个是很难说，但这个很认真的一个，我们知识分子嘛，都很挣扎，很犹豫，我非常理解他。好，最后一天他还说，牧师非常抱歉，我说你不需要，非常抱歉，我明天就不受洗了。我说我尊重你的意愿，圣灵继续做工啊。好，第二天那我们是这样，不下雨呢我们就到湖边去受洗啊，每年夏天就是这样啊。那下雨呢我们就在这个受那个就是点水里嘛，那这里。所以呢有几位小孩子呢，他们说好像身体比较弱，还有几个 baby 嘛，我们上半年我们教会一共生了7个孩子啊，七个小 baby， 好几个都是多年结婚以后多年都没有生孩子的啊什么的，祷告啊，然后真的感谢主啊，一个接一个，我们心里面真是上帝的恩典，真是哎说不尽。所以呢好，那么我们就想就是那个几个小 baby 呢啊，出生1-2个月的呢，我们就在教会呢就给他点水礼啊，在这里，因为外面要下雨嘛啊，外面下雨，就在这里点水礼。好，那他们就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2个月啊，一个孩子是5岁的，5岁的孩子说要到湖边去，那个小 baby 就在这里点水礼啊。好，那他爸爸妈妈就上来了，那就给他点水礼啊。点完孩子受洗完以后，那我们就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在下面很有勇气，她提醒我一句，再问一次。下面她用上海话跟我讲，我们在上海，再问一次啊！我马上领悟了，我就说，某某弟兄，我再问你一次啊，你愿意像你的孩子一样也受洗，信而受洗，成为神的子民吗？他说我愿意呀。我心里面哈利路亚，你说也许我们这帮圣灵的动工，或者下面坐了100来个人，那他这个方面你再一问他，也许我跟你讲，我不是麦克风里讲的，我是对他个人讲的，旁边人不知道我在那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就悄悄的就孩子那个点完试洗完，那我就这样问他，你怎么样好不好？好吧，我就这样悄悄的问他吧，不然人家有压力，把面子也下不来，万一拒绝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两个孩子，他的太太都受洗，然后他本来也是愿意受洗，为什么为一点点自己的小小的原因不受洗？他觉得这个时候圣灵的呼召来了，我说哈利路亚，天使都祝贺你们一家啊，天使为你们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他同意了以后，我才跟大家一宣布，大家都鼓掌，他就都非常感动，他太太都流泪啊，然后之后我们就到湖边去，然后给他施洗啊，我心里面想说，上帝其实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用不同的一种形式来感动我们啊！所以我在这边，我心里面是非常感动。我也是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哈，我也不太了解你们的情况，我也没有特定的指某一个人，绝对没有，绝对没有。那我在这边讲到说，其实上帝说因信而生， 因信称义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对上帝的恩典做出回应啊！今天我们做回应，我们是有福的。今天暂时没有做回应，我们求圣灵动工，我们好好祷告，我们大家有来祷告啊，然后让他自己能够啊来受洗信主啊。那我在这边我们看到这第三部分，就是说，因为用那些比我们更不公义的人来管教我们。第二，他们也是要灭亡的，但是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面呢，我们要因信而生，继续靠主，我们走下去。那第三部分就讲到说，其实主权交给耶稣以后，我们就欢欣快乐了，我们就欢欣快乐。这全是圣经里面讲的话，我全都用圣经里面的话写的大纲啊。主权交耶稣，我们欢欣快乐。你今天欢欣快乐吗？点头，摇头啊，很多人点头。那不点头的人，我想说，也许你也会欢欣快乐，不过你要把主权交给上帝。我今天要学习啊，平安喜乐的生活啊。那我们虽然会遇到难处，其实我们的难处，当事人会觉得很难，当时会觉得很难。其实回过头来一想，还算什么事儿？就像我说，我当时到德国来说学语言，我也好难哦，这个德语真的不难，很难学哦。啊，一年半学，我就通过考试，后来就去正式上课了。以后我发现，其实练语言的时候，那时间最开心了。啊，练习专业了还挺，哎，考试还要写那个 Arbeit， 对不对？还要很多东西弄啊。我说其实人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会遇到难处，甚至于大灾难，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就欢喜快乐啊。所以哈巴谷他用诗歌记下来他对上帝启示的回应，他用上帝显现拯救以色列民的历史来描绘上帝启示的信息啊。这句话我比较长，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意思想说什么呢？就是在三章第二节到十五节里面，他讲到了说，我们即使被掳，我们即使民族要暂时的消亡，但是不管灾难如何临到，不管灾难有多大，我们都要完全依靠耶和华，那么我们就会欢欣快乐，我们就能够笑迎未来。因为人的罪恶啊，它是分两个层面的，一个是个人的层面，一个是国家的层面。我跟你讲是两个啊。一个在个人层面来讲，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求主赦免了，我这段时间，哎呀，我不要神，我很贪图安逸，我今年一次沃拉布不够，我想两次安沃拉布，我又买这个买那个，我贪图钱财，甚至于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土地啊。我们也害怕和政治沾边，虽然知道苛政能于虎，我们自己离开就好了啊。所以大部分的人啊，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是生活很复杂，我们思想很简单，我们喜新厌旧，我们眼高手低啊。所以其实像这种情况，我是讲个人层面的一个罪的问题啊。我们常常反省，其实人际关系是蛮复杂的啊。比如说我结了婚，我的太太跟我已经有38年的婚姻啊，对不对？人是蛮复杂的啊。夫妻两人能走到两人白头到老，慢慢变老啊，很大的福气啊。有的人说这也是一个神迹了啊。我但愿在座每一对夫妻都是这样啊，但愿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我们讲的说，其实人的关系相处是很复杂的，我们要慢慢的想，慢慢的祷告，因为神很伟大，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人很诡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想，说建造人的话，学习宽恕，学习忍耐，我们就慢慢的不会那么眼高手低，不那么好高骛远，不那么虎头蛇尾啊。所以说我在这边说下一页，说让我们复杂的思想转化为生命的智慧，让生命的智慧转化为生命的样式，我们的思想就怎么样，会越来越深邃，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简单，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越来越能活出爱。而这是我讲到个人层面的问题，我们从一个不认识神的，到明天到下礼拜要受洗的那个基督徒，我们到最后要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委身的基督徒啊。那这是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的。另外一方面是从国家层面来讲，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政权，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潮流。那今天我们讲到国家层面的罪恶有很多的， 在欧洲，我讲到欧洲，欧洲的伊斯兰化越来越严重，对不对？伊斯兰化，我看到一个视频，法国那整条大街上都跪着那个伊斯兰的教徒，看到吗？警察来不行，警察你不能过来，他们也没申请集会嘛。他说清真寺太小了，我们挤不下，我们就挤到大街上来了，很多人啊。我们常说伊斯兰人现在，我们都是生一个孩子，或最多生两个，他们五个字至少啊。那你说伊斯兰的欧洲的伊斯兰化越来越严重，你觉得可怕吗？没有反应吗？哦，有点头的。哦，其实伊斯兰化是可怕，回过头来讲说，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越来越有一个世俗化，越来越有一个衰落的一个这样的原因。我们的问题啊，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我们是我们的问题。那难民问题怎么样？越来越激化了，民族冲突了，大规模的排华风潮，我们中国人也不能置身事外，对吗？哦，对不对？我也是看到嘛，说中国有千人计划，有长江人才计划等等等等。那有些华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或者一些教授、一些专家，在美国也受到一些排查。哦，那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好，那再讲到说，现在全世界我们都要讲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快，好事吗？好事吗？好事？不见得吧，也可能坏事。连霍金、连马斯克这样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都说也许人类要被这些人工智能或者不受控制的机器人毁灭掉。好事坏事？那什么都不要了，我翻译也不需要了，司机也不需要了，那我们活着干嘛呢？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啊，那我讲到这个外在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其实你越想，你会越糟糕，觉得心情越糟，你觉得越来越渺茫。我告诉你，这些我们完全不要害怕，交在上帝的手里。也许这些可能对我们造成，或对我们的下一代造成灾难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像哈巴谷讲的，我们重新要仰望，我们重新要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会欢心快乐，一日的烦愁一日的担当就好了。明天太阳还是从东方升起，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因为我们决心不远离上帝。真的，我也很理解啊，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们会担心什么？我们会担心很实际的事情，我们担心失业，或者我们担心我们还不起房贷的问题，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不可预测的困难和风险，对吗？不光是他不能上阿比兔，他又交了一个坏朋友怎么办？他吸毒怎么办？他将来找不到老婆怎么办？或者找到一个很糟糕的媳妇怎么办？我整天跟你讲，不要活了，你每天就担心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可能更担心自己的健康。哎，我今天活到50岁，我还有几天啊？我活到60岁还是80岁？我跟你讲，活到100岁不见得是好事。痴呆，口水流着，然后走路也不能走了，坐这个轮椅啊。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他叫我哪天走就哪天走。但是如果我们担心说，哎呀，我能够活到几天，我要活到哪一天，我跟你讲，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生命的主权，不把我们今天人生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我们何来欢喜快乐啊？所以今天哈巴谷在这里想写到说，以色列人经历了家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这样一个被掳和复国的这样一个苦难的经历，他们还是被上帝所怜悯的，所眷顾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哈巴谷书在这里看到上帝的启示和教导，我们就会继续来追寻上帝，将主权交给耶稣，我们会继续的欢欣快乐啊！我们大家我想在这里就是把最后的这个哈巴谷书，我们能够翻出来吗？你手上有圣经吗？这里电脑啊，这里电脑没打出来。我们在这边啊，如果你们手上有哈巴谷书吗？找到吗？第3章啊，第16到19节啊，好，我们 一起对十六到十九，十六到十九。这段经文成为我一生当中的祝福，因为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和我们同在，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信心，就会继续信靠他，继续跟随他，就会继续欢欣快乐，笑迎未来。我在这里最后用一个见证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是今年一月份我回去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谢神恩典，我做了一件事情，那是我的母亲的故事啊。我母亲呢，她今年有九十岁，今年已九十岁了啊，所以我今年她叫我回去给她过生日，我可能会回去啊。她从小的时候她在教会学校里上学啊，那后来就一直嘛也没有信主，没有受洗，就说那个时候该受洗的时候没受洗，一晃六十岁了啊。那后来我们家受洗，然后我妹妹没有受洗，一直没有受洗，他走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然后我弟媳妇他们全家受洗啊，那我妈妈也受到影响，就是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他有时候说你回来能不能不要整天讲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从小我读圣经，我知道这些比你可能知道的早，没你知道的多。他说啊，但是他说我始终有一个问题，他有他的问题，他不是神人二心的问题。他说我始终问你，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好人受苦，坏人当道啊？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家已经在香港出生，后来我们回到中国以后，我爸就受到那个迫害啊，他55岁就去世了啊，就是后来最后临死前两个月才平反啊，20多年就始终在逼迫当中啊，这个屈辱生活啊。那么所以我妈就始终就说了，好人受苦，坏人当道。她说为什么？上帝在哪里？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会接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不错啊，你们受洗，你们做基督徒很好，我也赞成。不，我不会啊，我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我就不会做基督徒啊。后来他到了美国去，我弟弟在考试啊，一直在做那个 Cisco 的那个 certificate， 一次考试，哪也考不过，花几千块考一次，考了5、6次。后来我妈说，你只要考过试，我就受洗。人都是有一个啊，有一个条件，好像是说，因为反正你考不过，哎，这次考不过。结果有一天我弟弟考过了啊，考过了。那我弟弟说，我到我退休，他说我肯定饭碗有了啊。然后考过了，真的考过了。我妈那时候就说了，哎呀，我在上海这个教会也不大容易找到，然后我眼睛也看不太清楚，因为拖过去了啊。啊，然后呢，因为我在这边案例的牧师，然后我又回去跟他讲以后呢，那他说好吧，那我等到不是那时候你读神学，他说你那时候等到你有案例牧师以后，你来跟我讲，也许我就在你帮我受洗就好啊。他这个讲话，可是你知道讲话不能乱讲的啊。讲这话以后，我真的后来又毕业了，我又做牧师去了以后，我来讲嘛，你以前说的那个话算数吗？他说哎呀，这个不行，这个我还搞不明白。他永远有理由，我搞不明白，我眼睛也花，现在我老了，我也糊涂啊，算了吧。又拖1年2年，一次次拖，等到16年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啊，我们就给他祷告，一起讲，一起在家里讲嘛，讲道啊，家庭敬拜吧，我们就这样。后来呢，我说妈，你要不要要决志信主，我带你祷告，我祷告，你跟我祷告。我妈居然同意了，说好吧，祷告就祷告啊，没关系，就跟我祷告了啊。那我说你要祷告完以后，我很开心啊，你就基督徒了。他说，我说你愿意受洗吗？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说妈，你都88岁了，考虑什么？啊，我就讲实在话，我很急，因为实际上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是你要考虑，你决定，不是，是圣灵在做工，是上帝在召唤你啊，所以。我心想也是要给他一点时间，圣灵做工，因为你 形式上的一个信而受洗，还是有一些啊，有一些些我觉得不太妥当的，真心实意的要受洗，明白了。后来2016年我就没给他实习，结果呢，2017年年底呢，好，摔跤骨折了，整个骨折啊，整个就腿不是骨折啊，断了，整个股这边全断了，不能走路了。然后呢，最后医生就说，你或者现在动手术，89岁的人分分钟下不了手术台，或者你就是终身瘫痪，我不动手术了啊。我妈就说，我就做手术，不下来也没关系，因为我弟弟妹妹就不敢说这句话。后来我还是我太太比较勇敢，她说妈，她出面说啊，妈，你要选择这样，也许你就下不来了啊，或者你选择就不要动手术，就我太太这样讲，我们三个孩子你都不敢吃喝啊，那我妈就说我要做，没有就没有了啊。我心想，哎呀，这我还没受洗，没受洗我一下，好就做了。上帝，我们说求主要医治他，让他要灵魂得救啊。然后真的是动了手术以后一两个月就慢慢恢复了啊，也没有生命危险。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回去2个多礼拜陪他一下啊。最后走的那个3天以前的那个礼拜天，我们在家里还是讲道，然后我给他们老头老太太，哎呀，那个我后来有一个继父嘛，那他也是太太去世，后来他们俩重新组合，然后重新结合啊，不是重新结合，然后给他们俩老头老太太也要做婚姻辅导的啊。那老先生90几岁了，我妈88岁了，我跟你讲真的不容易的，婚姻辅导讲一讲啊，彼此要相爱啊，不要越来越冷漠。然后呢就说主爱，一家之主，耶稣是一家之主。然后我跟妈讲了以后，我心想马上要走了，我3天一会儿走了又没机会，我心里很难过。妈，那我们就受洗吧。我说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你好好的考虑考虑，我们受洗吧。那我妈没有答应，那礼拜六晚上没答应，礼拜天早上她就跟我说啊，她叫我的，她说我就受洗了啊，我妈就受洗了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漫长的一个上帝带领的一个过程。我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在最后一秒钟里面他会最后决定要受洗，因为他看到原来自己的生命是上帝再次给他的医治的，然后他也看到说自己的来日无多啊。其实我们想说89岁90岁的人他认为来日无多，其实我们今天30岁的60岁的人我可能也来日无多，对吧？我不知道的。所以但愿上帝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就像哈巴谷这样，我们一人啊，我们啊，信一人信而得生啊！让我们在座的啊，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不忘初心，我们继续跟随主。让我们已经决志，我们决心要信主，还没有最后决定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默默祷告，求主感动你啊！不是人说什么，求主圣灵感动你，让你信而受洗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接受祷告。主啊，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的意志高过人的意志，所以我们今天就向你祷告，求你在高天之上施下恩典，施给我，施给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施恩典给我们那些将要决定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也施恩给我们海德堡教会，因为你要在这里成就你美好的大功，你要拣选一批人，你要兴起一批人，你要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当地华人的祝福，在这里让我们不仅仅是做盐做光，更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触摸，被你所更新，成为你所爱的你的子民，更成为被你所用的你的精兵。主啊，谢谢你，你保守这个教会，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活出爱来，靠你而活。我们将你的大爱，我们也让自己成为管道，来将这样的爱给世上所有世上的灵魂。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Thank you.